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而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
周素琴。欢迎听众朋友您收听这个节目，盼望你能够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这个科目呢，让你现在呢在教会也好，或者是你自己重新开始也好，真正有一个神所喜悦的团契生活。
不晓得呢过往在大概是十几课当中呢，你听了素琴姐跟月欣跟你分享的这个团契生活，对你来说呢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特别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如果放在你目前的团契生活当中，不晓得呢你又有怎么样的一些的看法还有感受。其实呢我们真的很希望呢我们所分享的一些的内容，特别是我们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看神到底希望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团契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实践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哈，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那虽然呢可能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块的团契生活也有一点的瑕疵的，也有一点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去改进。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听我们这个团契生活，你心中有什么领受，或者是你觉得我自己的教会跟你们所教导的能够用上，或者是不能用上，你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哈，我们都鼓励你能够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会为你的需要祷告之外呢，也会跟你一块谈一谈你真正身在教会里面面临的团契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那在过去这几课里面呢，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一部分的团契生活的基础，另外呢还有第二部分的神跟我们的团契生活，再就是第三部分的我与群体的团契生活，第四部分呢就是群体与神的团契生活，这已经讲过了这四部分了。那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一连五堂课呢，我们就要一块儿来讨论一下团契的实际上面的运作。
特别呢是如果在你的所在的地方呢你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实质的一个团契生活，那么我们也鼓励你开始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对，
因为我们相信呢神很希望他的儿女包括了你和我都有一个很健康的团契生活，所以呢当你愿意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的。那么月欣自己呢也在一个很好的团契当中去成长的。那我的团契呢其实人蛮多的，有100人左右。
哇，你们的团契有100多人啊。
是我成长的团契。
哇，真的是很羡慕人。
是啊，那那个时候呢有一对的夫妇开始这个团契的，那么是就是我的属灵的父母亲。那么这对夫妇呢以前呢其实在北美那边生活的，但是呢神呼召他们回到香港去开始一个团契，于是呢他就来到香港呢，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呢，在一个乡村的地方，那么开始就是招聚一些的小孩子跟他们讲故事呢，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
好像是主日学一样吗？
是，起初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慢慢呢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小孩呢也长大了，那念书了，念中学了，那渐渐就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团契其实也是从没有到现在的这个情况在当然呢这一对的夫妇呢在当中投注了很多的心血来栽培这些的弟兄姊妹，
也就是从零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人了。
是，所以呢也很想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一个团契的话呢不要灰心，其实神呢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的。所以这一刻呢我们也谈一谈到底 怎么样从零开始去建立一个团契。那其实在团契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就是人了。那么开始建立一个团契呢，更加的需要有几位同心合意的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一块呢来努力。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要愿意去承担这个团契的开展，这个团契的成长，也愿意去关心这个团契的服事和使命。那么首先呢，就给你这个挑战，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团契的领导呢？
对，刚才呢月信他自己讲到自己团契生活的一个这个感受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讲到那一堆夫妻带领你们这个团契的那一堆传道人，对不对？是他们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一些一点点的栽培，到今天你们已经有100多人聚集在一块儿，所以这个领袖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在团契当中的这个带领的人，有神将这个意向和负担呢，给这一对夫妻，让他看到这个重要性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把整个的团契带起来。所以刚才月星也提醒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今天你如果是收听这个节目，你如果还没有团契的成立的话，你愿不愿意成为团契的领导呢？求神真的是动工，让你能够看到这一方面的需要。那做团契的领导呢，其实我们说很重要，但是他们本身呢也需要一方面的各方面的，我不能说是一方面了哈，各方面的这个职数，这各方面的这个准备和操练。首先我们看看作为一个团契领袖的职数要有哪一些。第一呢，就是要谦卑。哇，这个谦卑呢，其实不单是做团契的领袖，做一位神的仆人呢也是应该有的。你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我觉得在耶稣身上我们学到的最大的一个功课呢，就是谦卑。
是，
那主耶稣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也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43节到44节的经文。这些经文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做团契的领袖呢，并不是高人一等的。
对，
你千万不要说是，哎，我是这个团契的领袖，所以我比你们个个都高人一等。你绝对不能这样的。你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就是说你做团契的领袖呢，乃是要服侍众人。耶稣基督他亲自给我们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本来呢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甘愿降卑自己。那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主耶稣又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作为一个团契的领导啊，这个领袖呢，这个谦卑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需要具备的素质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团契的领导，他需要有属灵的影响力。那么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呢，孙德生呢，他就说，领导就是影响的意思了，也就是一个人影响别人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影响别人到什么地步呢，也就只能够领导对方呢到那个地步而已了。那么所以呢，属灵的领导呢就应该有属灵的影响力。因为呢，在一个团契当中呢，并不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团体，
对，
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作为一个领导呢，他需要在属灵方面去影响他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的是正面的影响哈。
对对，
那所以也就像刚才素琴姐她提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做一个属灵的领导呢，不是高高在上的啊，说啊我是领导，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我说的话呢，就是具有这个最高的权威了，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不是以一个权威，不是以你的经验，以你的资历来压制别人。属灵的领导呢，就是以圣经为基础，用你的 言语啊，就是你在口头上你怎么样去教导弟兄姊妹，还有你自己生命的榜样，这样的去影响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的。
嗯，讲到这个属灵的影响力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领导的人呢，这个属灵的关系要好，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影响别人，对吧？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属灵的关系。那第二点是属灵的影响力之外呢，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品格与侍奉的技巧了。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也这样的讲，他说属灵领导需要具备美好的品格，比如说有容人之良的，就是你很能够就是有一个心胸宽大的心，能够容忍别人的需要，而且呢也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要求自己过高，也不是要求自己过低，能看自己合乎中道，更能够理智的来应付得失，很理智的来应付这些事情，不论断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领导人呢，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讲别人的闲话，不论断人，不任意的责备人，尊重别人，而且呢沟通的能力要强。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们做一个属灵的这个领导的人呢，你不但是要懂得跟别人沟通之外呢，你也要应该有一个主动的这种心去关心别人。你先去主动的去观察，去关心别人的需要，然后跟别人沟通。那这个主动的这个心智呢，我觉得很重要。
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来信说很内向，那这个内向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慢慢的改变我们的个性。如果神让你看到这一方面的侍奉的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可以改变，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去跟别人沟通。而且要有一个热诚的心，自信心，勇敢跟果断，自律，公平，无私，守信，而且呢乐意跟别人合作，有爱心的心。
哇，刚才苏琴姐呢讲了
很多
的一个作为一个属灵的领导需要具备的一些的品格哈。哇，其实呢当中呢真的是很重要啊，比如说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呢，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呢，又要自信呢，又要勇敢呢，
不要讲别人的闲话，
是了，还要公平，还要自律，也愿意跟别人来合作。月心就想到呢，如果能够做得到其中的三样或者是五样呢，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但是呢苏琴姐讲这一些的品格呢，并不是说要
都有了才能做，
是，而且呢也不是要在这里呢并不是说不鼓励你来做哈，因为听了以后呢，可能我们马上的反应就是哇，我没有这些的条件，
我不能做怎么办，
对了，我一定不能够成为这个属灵的领导呢，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方向哈。虽然呢我们不一定全都具备有这些的条件，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呢其实呢神给你有这样的负担的时候啊，神也愿意你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能力去担当这个属灵的领导呢。那除了品格很重要以外呢，其实我们的侍奉的能力也很重要啊。
对，
哎，有的弟兄姊妹就会说啊，哎，一个人的灵命才重要吗？说他的技巧，说他的才华才干的话，会不会很不属灵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除了要有一个属灵的品格，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之外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个侍奉的能力的。
对，
那包括了什么能力呢？那有计划的能力，决策的能力，还有呢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组织协调推动，还有呢就是把一些的工作呢分配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做，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用别人的才干哈。另外就是你懂得监督，懂得评估，懂得训练，这一些的技巧。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切的技巧上面呢，最重要就是要符合圣经的原则。
对，符合圣经的原则是最重要的。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特别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思想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千万不要讲到这个品格跟侍奉的技巧的时候，你说这些品格我都没有，这些技巧我也没有，那我就不要做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是鼓励你哈，刚才我们也讲了，那些品格呢，不但是你啊，连我跟月心呢，也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去操练，去学习，而且呢求神给 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品格的，那技巧呢我们也可以学习的。那我们看看属灵领袖的这个品格跟领导呢，我们知道是这个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呢，就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呢他们是怎么样来选择一些圣职人员。那我们从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看三个原则，他们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有好名声，对不对？你要一定要有好的名声。那别人就是说你在家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没有一个好的名声的时候呢，人家不会选你的，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求神掌管我的生活。这个圣灵的充满呢，是生命要朝着圣洁的生活去，每一天过这样的圣洁生活。第三呢，就是智慧要充足，智慧要充足。那从保罗跟彼得的教导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很看重这个属灵领导的资格。
对，
而且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并不是说一个人年纪大了或者他的年资老的话就有这些资格，而是呢要从道德思想行为心智和个性待人接物的态度上去看这个人是不是有属灵的品格。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刚才呢，素琴姐呢就提到了，作为一个属灵的领导哈，应该具备怎么样的品格呢？我们看到呢，在初期教会当中呢，弟兄姊妹是怎么样选出一些圣职的人员？那包括了有三个原则哈，那就是有好的名声，
对；
第二呢，被圣灵充满。第三呢就是智慧充足。那么我们也可以呢去参考一下呢，在书信当中保罗和彼得当他们提到呢做一个教会的监督，做长老的信徒，他们又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呢？那你可以去参考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到十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到十一节，还有提多书一章五节到九节，提多书一章五节到九节，另外呢还有彼得前书五章的一节到四节，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到四节。那看这三段的经文呢，你会发现保罗和彼得他们所看重的呢是属灵领导的资格啊，也就像刚才苏琴姐所说的，不是他的年龄有多大，不是他在教会侍奉的年日有多长，而是他的品德，他的个性，他的待人接物是不是成熟，这方面呢才是最重要的。
讲到属灵领袖的这个品格跟技巧之外呢，我们还要谈一谈就是团契里的这个职员呢，就是参与这个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有的弟兄姐妹认为呢自己没有领导的恩赐，那没有能力去带领一个团契。其实呢在团契当中，除了这个属灵的领导，也需要和领导配搭侍奉的信徒。那我们带领一个团契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那可能今天你有这个领导的恩赐，那你如果你也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这个领导的恩赐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是愿意侍奉，愿意跟这个领导的人一块配搭侍奉的话，这也是你参与这个侍奉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讲可以称为这个参与跟领导一块配搭侍奉的弟兄姐妹为职员。那这些团契的职员呢需要一些什么职数呢？这些职员需要的职数，第一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那侍奉的态度一定要正确，一定要有爱心啊，要有真理啊， 本着爱心和真理，全心全意的来服侍弟兄姐妹，而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只是求众人的利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跟领袖配搭侍奉的职员，第一个要有的侍奉的职数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
嗯，第二方面呢，就是大家呢要有一个同意的共同的一个目标。那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团契当中弟兄姊妹呢，每个人的成长的背景大家的文化水平或者是个性呢都不同的。那所以呢，当大家合在一起来配搭侍奉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以至于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服侍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
对，第三方面呢，就是同心合意了。那职员之间呢，首先要彼此信任，大家呢一定要有信任的心，这样才能够配搭服侍。那带领的弟兄姐妹呢，自己先有一个美好的团契，那其他的信徒呢，自然就会产生信任感，而且呢，不单是有信任感之外呢，还会有安全感。当一些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团契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种安全感，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那愿意投入在这样的团契生活里面。
那最后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团契的职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素质呢？就是你愿意成为一个鼓励者。那以前我们也有讲过一个群体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侍奉的方向的。那么所以呢，职员呢就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心胸，让弟兄姊妹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发挥自己本身的恩赐，也鼓励呢他们努力的去侍奉。因为呢，我们发现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也是一种的想法，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呢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有才干不敢呢去服侍。但是呢，你做一个鼓励者，去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去发掘自己的恩赐，来参与在这个团契当中。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谈到这里呢，就想到呢，在我们的内地的教会当中，有时候呢有弟兄姊妹写信呢跟我们来分享，就是说呢，在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呢，就缺乏了这种的同心合意，这种目标一致的这种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团契里面呢，有一个领导，但是呢他非常的嫉妒别人有才干，别人有恩赐，甚至呢因为嫉妒的缘故呢，就不让这个人有服侍的这个机会。我们想一想呢，这样的会给整个团契带来怎么样的负面的影响呢？
如果是对方这个带领的人，他有这个嫉妒或者是猜测对方的这样的心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团契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因为呢，我想如果是这个人他有这样的想法呢，可能他对自己缺乏自信心。另外我们前面也讲的，你侍奉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动机。如果你的侍奉动机不正确，而是为了高举自己，而是为了让别人称赞你自己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像你刚才讲的这样的情况，就会嫉妒别人会猜测别人不让这个人侍奉，而自己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我一定你们要听我的。那我觉得这是他可能缺乏自信心，而且呢他的侍奉动机不正确。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我们作为一个团契的领导，我们作为一个团契的职员我们真的要常常保持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醒的心特别我们知道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做带领的，其实我们是众人的仆人，
对，
要服侍众人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过了很多关于这个属灵领导这个素质让弟兄姊妹呢作为一个提醒那如果呢收音机旁边的你并不是一个团契的职员，不是一个团契的带领者，那千万呢不要听了刚才那些素质以后呢，你就说我在上面的那个
去指正，对不对？
对了，就是说我在上的那个领导呢，他就没有这些的素质了，他没有资格去做这个领导那我们的用心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呢给你一些根据去批评别人，而是呢应该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如果你听了以后你觉得 我也具备这些的素质，我有一个负担，有一个心智，愿意呢参与在弟兄姊妹的团契生活当中。那么素琴姐跟月心呢都鼓励你在团契生活里面呢有进一步的承担，
嗯
啊，为着建立团契这件事情来祷告。
是的，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听神的话语也好，听到也好，或者是学习功课也好呢，我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为别人听，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愿意为我自己听。那如果是你有一个这样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发生像刚才月心讲的，哎，我们的负责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那个条件，你就不会去在那里衡量别人。你把今天所学到的或者是神的话语呢放在你的心里面，去好好的祷告，去想一想今天我能在团契里面我能够做什么，是不是神让我看到这个团契的领导的工作的负担。如果你觉得我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职员呢，跟这个领导一块配搭侍奉呢？那这是今天我们给你的一个挑战。那特别是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可能呢起初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纯正的心，单纯的心，服侍到了一个地步，几年以后呢，大家都称赞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更要在神面前站站静静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更应该小心，千万不要因着别人对你的称赞而忘记了起初你侍奉神的那个动机。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眼睛呢，永远要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服侍的是主，而千万不要高举自己。
对，那当然呢，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们的团契的领导他真的有比较明显的或者是严重的问题。
嗯，
那我觉得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群的弟兄姊妹为他来祷告，为他来守望，求圣灵呢去提醒他，去帮助他改正过来。那今天我们谈到呢这个属灵的领导呢，我们再一次的强调说，作为一个属灵的领导呢，并不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威啊，可以任意而行来达成自己个人的一些的目的。那真正的属灵领导呢，就是像弟兄姊妹的属灵的伙伴一样啊，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有爱心，在基督里面服侍弟兄姊妹，是服侍哈。
嗯，
那一个服侍的热心啊，有成熟的灵命去影响啊身边的弟兄姊妹。那在这样的带领底下呢，团契生活呢才会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也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弟兄姊妹在当中呢啊，他们能够感到有安全感，有一个温暖感，可以互相的鼓励，彼此去成长，同心努力的服侍，这就是真正的属灵领导了。
是的，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课程的重点呢再为你重复一遍。我们讲的这个团契的领袖，作为一个真正团契的领袖的素质呢，要有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谦卑，第二呢就是属灵的影响力，第三呢就是品格与侍奉的技巧。那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属灵的领导的这个能力的话，你也可以作为团契的职员。那身为一个团契的职员，也有几方面是需要我们应该拥有的态度。第一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第二呢就是目标要有一致，第三呢就是同心合意，第四就是成为鼓励者。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在这一刻呢学到属灵的功课。那月心跟素琴呢也真的是鼓励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份讲义。讲义我自己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详细而很好。那这个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给您的，盼望你来信向我们索取。
对，下一课呢我们会谈怎么样开始建立团契，有了职员了，有了团契的领导了，怎么样开始建立呢？希望呢到时候你留意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再会。
是永远的神。